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一起来玩。我是 Ray，
我是医生。
今天要来聊每个人男生一辈子这么一次的军旅生涯。
哎，你确定只有一次吗？
教招那个些不算啊。
因为呢，现在八十几年次以后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当四个月，那四个月可以分两年来当，就是暑假可以两个月去一次，所以他们可以分开，不一样了。
那这样会有当兵的感觉吗？
不会啊，因为这样很像在新兵训练四个月，所以听说他们的长官也不敢就是凶他们，因为毕竟现在的申诉管道很畅通以外，他们也不需要对一个进来两个月或四个月的兵就是
太操
责骂或太操，没错，
震撼教育这些的
应该不需要，因为他们只是来过个水就离开了，通常是这样想法。
那他们有法禁吗？
一样，都一样啊，其他都一样，都是一样的，就是时间真的短很多。我们那时候一年然后可以用军训课程扣大概一个月左右，所以十一个月、你应该也是吧，我们同个年代吗？
我不要录啦，
盯我。可是我爸的话是两年，然后
我当一年半欸。
我阿公是三年。为什么你当一年半？
不到一年半啦、
那真的是不同年代耶。
对你欸，我是陆军啊，你是？
我也是陆军啊。
好，我不想要问你什么 T 了，或者你不要问我是什么 T。
好，我们来问一下，我们来问一下，你什么？你几 T？ 几 T？ 可以讲吧。
欸、
我跟你讲，几 T 跟年纪不一定有关系，你可能提早当兵。
好，我是腰勾五拐 T。
你可以翻译一下吗？可能女听众。
1957T。
那我跟你说，我是2164T。
好菜哦你。
等一下，等一下我算一下。你说你多少
?1957。
1957哦。
对。
我们差 207T 耶、
欸。一年几 T？ 一年、
哦。不一定啦、啊、这不一定。
不一定。
这要看。而且还有大小 T 之分。
所以可能五年后你才进来当兵哦。五年吗？是五年。
这很难讲，但是我知道就是 XIT 听说要什么退三步之类的，
对，
所以207T 那我就要退600多步，
对，我就已经看不到你了。
我们就隔个600公尺。
你新训在哪里啊？
苗栗的斗焕坪。你勒？
我在台南勒、欸、
的什么
的台南的啊，那个叫哪里啊？
20年前的南回响，对不对？
关田。
硬要讲关田。
对，陈水扁的家乡吧，关田。
欸，我不知道欸。
那你当，你说你当十一个月？
对，十一个月
含新训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
那你有当兵的感觉吗？你当兵有没有很多的回忆啊？
很特别，就是虽然我是十一个月，但是有一些同梯的伙伴，他可能没有折抵这么多，
对，
所以他可能当到快一年，就是整整可能多你半个月。当你在数馒头，尤其是破蛋破应该说破百的时候，
对，
就是倒数一百天的时候，你看别人硬生生多你两个礼拜，那个感觉真的是很，我会很爽，对方会很差，因为他必须要一样的人，然后不平等的待遇，要多留两个礼拜。
可我现在跟你录，我现在感觉就很差
哎、
欸，
啊，又当晚了又怎么样？
你在台湾吗？你下部队在台湾吗？
我心里想说，不然还有其他国家吗？我说台湾本岛，
本岛，
我是宪兵，请问你有看过这么矮的宪兵吗？
没有，
我心里才168而已。
对啊，你怎么会被挑上是宪兵啊？
我要跟各位讲一个迷思，现在台湾的宪兵不像早期那种甲种的体格的宪兵，我爸是180公分的那个宪兵的，好像是什么什么。坦克车相关的来，他也是宪兵的，那时候很挑。然后但是到我们这年代，我们宪兵其实最矮165可以当哦，然后最高是196，超过196也不能当。
可是我很好奇，你说你爸有180。
诶，对不起，我讲错了，是186不是196。我爸有180。
那你妈妈多高？
15几。我跟你说、我有做过调查，
对，
男生儿子的身高会像妈妈的比例会比较多。然后我继续讲，
好，
然后宪兵这个单位呢，它其实这个军种呢，其实它是必须要挑选的。譬如说有几个地方可以参考，就是你三代不能在大陆经商，因为毕竟宪兵的历史文化还是跟这个是两蒋时代是有关系的。
对。
然后所以他是不接受大陆的那边，因为毕竟国共不同边嘛、嗯、然后呢宪兵还有一些规定，譬如说不能穿耳洞，
对，
不能刺青、嗯、然后身上的疤痕好像不能大于什么什么几平方公分之类的、嗯、就是有这些规定，然后当然不能有一些残疾或残缺，因为毕竟宪兵在古时候是保护总统，算是总统的特殊的护卫队。那宪兵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他是其他军种的算是警察、嗯、所以我们的英文翻译就是变成说是军种警察的意思，就是宪兵的意思、
啊、就是我们专门在躲你们的、啊、
但是我又更特殊了，我是总统官邸宪兵。
我突然看到你背有一个光圈，
圣光，
对
对对对对，这样子。
对，
我跟你说，当时啊，那个时候是马英九当总统，然后那个时候呢，不是说那个时候是我们这个营啊，它有分，嗯，比较高的就去总统府，就是总统府宪兵，就是各位看到那种，就是
你说比较高什么意思？
身高比较高啊。那比较矮的就会分到官邸这边，
对，哦，
所以我总统府的宪兵是211营，
对，
然后我们是332营，所以只要有就是当过宪兵的人应该都会知道这个就是营区的代号。那比较高的去总统府，然后比较矮的去总统官邸，那我就是比较矮的那一批。嗯、
那在总统官邸里面会轻松吗？
我跟各位讲一下我们总统官邸的位置啦，就是各位应该都知道总统府的位置在哪边，就是对面是北一女嘛，
是
那边很有名嘛，就是每次元旦升起的地方。然后总统官邸是在同一条路上、嗯、就是在重庆南路跟爱国西路交叉口，那是官邸。那我们官邸宪兵，我们不是在官邸的围墙里面，是在官邸的围墙外面，所以其实可以跟路人擦肩而过、嗯、但是我们当然会跟你保持距离。那以前的服装是那种类似中山装，就是你会发现啊，你会觉得我们宪兵我们这个是什么兵种很奇怪，身高也不是那么高，因为被分到官邸嘛，然后又穿那种 超级 oversize 的那个中山装、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右后方要藏枪、嗯、可是那个枪你说藏也不是藏吧，就是几龟在那边，
对，
就是很像小孩偷穿爸爸衣服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枪藏在里面这样子啊，可能有一些地方是带类似电击棒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经过的时候，我就会看怎么有点丑丑的还是怎么样的、嗯、可是呢好像这两年还是三年的时间以来，就是蔡英文上任的时间以来，就是有改过那个总统官邸的服装。
现在改成什么样子、啊、
宪兵改成服装，现在改成像特勤队，超帅的，我差点回去当。
对，
就是他有写一个 MP 不是魔幻力量MP 是我们宪兵的缩写，
魔幻力量
那时候我看魔幻力量什么意思，
对，
然后主唱还出事不是那个啦，就是现在改成很像特勤队的衣服，很帅耶，就是像什么飞虎队啊，那不是飞虎队，飞虎队是艺人，
对，
反正就特勤队的意思，
就是帅爆了，
帅就差点回去当这样子、嗯，就很像那种高级保全的概念，嗯，对，然后就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跟各位分享。
那你的薪水有比较优渥吗？
薪水当然没有啊，因为我们是义务役啊。
哦，对，
义务役就是一样是6000，宪兵好像多一点点，好像多几百块吧，我有点忘记了。
对，
还是一样，我真的有点忘记，反正就大概6000多那个 range 啦。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单位伙食真的吃蛮好的，嗯，就是我们时不时会有一些加码，譬如说什么日式料理加码，就会有生鱼片或寿司，那或者是什么炸鸡餐啊什么，就是时不时会有这一些。
这么好，
而且我们平常吃的早餐啊，像我们在宪兵学校，哦，我现在讲一下，就是新训单位我们是陆军嘛、嗯、那陆军再分出去宪兵嘛，其实是同一个陆军体系的、嗯、那新训单位一个月之后呢，我们就会下部队，一般来说下部队、嗯、但是我们宪兵比较特别，是我们要先送去宪兵学校一个月，嗯，等于是新兵训练一个月之后又送去宪兵学校一个月、嗯、然后再下部队、嗯、因为宪兵学校会教你所有宪兵必须要知道的一些事情跟演练，嗯，包含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夺刀夺枪啊擒拿这些都要会，嗯，所以那时候也有学一些，对，然后下了部队之后才来分发说你是哪边的宪兵队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是真的最后被抽到就是总统官邸宪兵，嗯，然后有看过马英九几次啦，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蛮爱跑步的，
所以你抽到有开心吗？
当下其实我跟我爸说，因为我爸是宪兵，所以他认识很多退役的啊、退伍的，也都很多宪兵的学长。嗯，啊，有一些也是当到可能有一些程度的官位了嘛，
就还在里面服务，
还在里面的话，一定会到官位，因为他们那个年代。那我就跟我爸讲这件事情，那我爸就说：“看你的决定。”他的决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如果真的要，这可以讲吗？要巧的话，其实可以巧到一般的宪兵队。嗯，回去我们苗栗宪兵队其实是很凉的。
对，
就是当司令，就是开车，嗯、然后跟着营长啊，跟着什么什么少校之类的，嗯、要去哪里，然后就是很轻松这样子。嗯，就是当小跟班。可是我爸说，既然你都已经抽到总统官邸了，那这个是一辈子很难忘的事情。
真的。
那别人想要抽也抽不到。
对，
而且你是挑过然后又再抽的，不是说完全没有挑的、嗯、所以那你应该要去尝试看看，你一辈子都可以拿来说嘴，因为好汉提当年勇，只提当年勇。
对、啊、我刚刚第一次听到我就觉得好震撼哦。
对，然后那时候就好吧，就既然也剩下十个月的时间，那我就好好在那边待着。
十个月真的也很快耶。
诶，九个月啦。
九个，对，你如果再扣一个月下来的话，其实算九个月。
对，那我们还有分啊，就是像我是第二连，那第二连跟第三连的勤务就是负责总统官邸。
对，
那像第一连的勤务，他们就是，诶，这应该不是机密啦，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嗯、第一连的勤务他是负责那个总统要去的地方、嗯、他要配合一些国安单位，然后先去可能侦查现场的一些动线啊，或者是有没有爆裂物啊等等，这些他们的前置作业。嗯，那第四连的话，诶，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诶，反正就是大概这样子，我有点忘记了、嗯、那反正就是其中有一个连是负责那个副总统官邸的。
嗯，
对，然后
诶，那时候副总统是萧
吴敦义。
哦，是吴敦义。
吴敦义的儿子是我的学弟，他的小儿子、嗯、这个新闻也有爆出来，所以这也不是机密。嗯，所以吴敦义的儿子在站哨的时候，有狗仔或是有新闻媒体有去拍过这样子。
对，
然后很好笑的是、嗯、你想想看哦，他爸爸他的家是官邸是被我们保护的。嗯，那你有没有想过当他的儿子去保护他自己的家是什么感觉？可是没有，会错开啦，他就只保护总统官邸。
对，
那副总统官邸是别的，就是我们这个营区里面的别的分队去保护这样子。
嗯哼哼。那你九个月的军旅生涯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发生的大概两件事情让我最有感。一件事情呢，就是那个时候很流行就是有人抗议马英九，因为那时候马英九民调其实不太好的、嗯、然后有人就会就是过去就会丢那个拖鞋、嗯、丢鞋子。嗯，那我们的演练是绝对不可以让路人啊或是骑车人过去，然后就是把鞋子或把一些小物品往那个官邸里面丢。嗯，官邸围墙设有一定的高度，可是你又认真要丢，其实是可以丢得过去的。嗯，可是那个我们长官会说啊，如果今天他丢的是手榴弹呢？
嗯，
可是坦白说，其实他就算丢手榴弹也不会对成总统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总统官邸非常的大。
对，
里面就是一个小森林，然后森林的中间或是某一处才有总统的家或是其他的官僚地方。
现在总统官邸是不是可以开放去进去参观？
总统官邸目前是不行的，那个是总统府才有开放。
哦，总统府。对，
总统官邸不会开放啊，因为那个是机密耶。
对，
总统睡觉的地方你要给人家看，那不就完蛋了、嗯、可是总统府开放，虽然总统府是总统工作的地方、嗯、但是他开放的地方不会是总统的办公室，他开放的地方是比较偏向一般的行政的办公室，这是据我所知啊。当然我不是梁耀耀赢的，所以我不是那么清楚。
嗯哼哼。
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相信听众们一定都知道，就是318太阳花学运。
哦，这件事情很大。
那个时候我还在当兵哦，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老兵了，就是我们快退伍都叫老兵。
嗯，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哦，我的生日是3月17号。
嗯，
太阳花学运刚说多少？318，所以我生日刚放完假，隔天我就也没有隔天，就当天好像就被招回去了吧。嗯、就是有很多的情资啊，然后就是哎、欸，那个学生要来抗议什么的啊。毕竟我们是阿兵哥嘛，嗯、我们还是要替国家就是做事嘛。
你要站在第一线了，
我们不能选自己的立场，嗯、即便你可能是支持或不支持，都不能选择、嗯。你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总统的安全、嗯。那当然，我们这个是 墙外的嘛，那墙内的也还有就是有几个区域这样子，所以其实你要进到里面中的管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嗯，不是爬过一座墙就到了，不可能是这么简单的，嗯，哼哼，而且还有一些高机密设备，这些坦白说我们自己不知道，嗯，因为我们是外围的而已，嗯，然后那个时候学运就是因为学生要来抗争嘛，
对，
跟大人们，然后我们就必须要拿着盾牌啊，然后跟一些木棍啊，嗯，甚至要叫那个水车来啊，就是以防万一啊，或者是就去推挤挤压这样子。然后新闻也有拍到我的连长就是要挡那个门，因为可能学生或者是其他人是要想要闯进去嘛，嗯，那他就必须要挡住那门，嗯，然后那门还被喷漆啊什么的，这是当时的状况。那我先姑且不讲说立场是怎么样，当时的我一定会觉得很辛苦，嗯，就是因为没有，因为那时候很年轻，没有什么政治立场，
对，
然后只是觉得啊，你们来抗议，我们好累哦，嗯，因为我们待命是24小时待命的。所以我们就算下了哨，我们一天有三班哨，每一班哨也是两个小时，嗯，那我们上哨加下哨是要花时间的。为什么我们上哨？我们是一个勤务教育的，嗯，就是我们会收集很多的勤资，然后会给我们就是要上哨的人，就是说跟你们说今天啊这几个人可能会出现来抗议哦，然后什么什么的，他的长相，嗯，他的照片像特务片里面有没有，
对，
就是那样子。我们要先上过那一堂课之后，每一次上哨之前都要先上可能半小时的课，
对，
然后我们才会去哨上开始站哨，嗯，所以我们都会很警觉的，就是知道啊他是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就是要防范的对象哦。那我们的在那个呼机里面，就是那个
手扒机
不是就是那个耳麦里面都会，我们可以呼耳麦，呼机，然后也可以听到里面的中控室来的一些暗号讯息，所以我们一系列的都是有密码的，嗯，我们叙述任何事情的话我们全都是用代号，
代号，嗯，
所以我可以用代号拼出几个字句这样子，就是现在发生什么问题什么之类的这样子，那代号会定期的更新啦。
这很像一般在站哨啊，然后会有就是巡查的人来，
对，
那守大门的就会先，我们的话是有三个数字可以选，
什么赞助口令吗？
对，比如说今天的数字可能是多少，那我假设14好了，那我说8，你对方就要跟我再回个数字，我们一起拼，就是拼凑这个数字，要三次才有办法放行。
就是怕有一些人被，因为早期那个共军嘛，就是会吸收，然后会有一些反叛的一些军官或是阿兵哥，
对，
然后要突袭你们营队，所以他们可能即使是熟面孔，他有可能已经被吸收了，
对，
所以他可能要就是反抗你们，就是要可能要杀你们、炸你们，所以这种就是所谓的见面要先问候的感觉，就是要先确认说我们最新的密码你知道吗？嗯，你答对了之后你是我们的人没有错，因为最新密码每天都不一样。
那像你每天都要轮哨嘛，对不对？
对，
有没有就是可以有一整天，就是有一天是我们都叫平安夜，就是不用再站哨了，我们都叫平安夜。
不行，
没有，你们没有这种。
我们这种特殊的单位是，我们每天一定是三班哨，所谓的每天是24小时以内，我们一定会有三班哨。那我刚刚说
了，一定会站到就对
了，一定会。我刚刚说了，每一个哨是两个小时，
对，
然后上哨之前要勤卫教育，下哨之后还要就是走那个动线等等的，嗯，所以一个哨你可以抓大概三个小时，嗯，那你一天就要花九个小时在走路跟站，光是哨这个部分，嗯，那我们下了哨之后我们要去一个叫做机动班，嗯，机动班就是待命，嗯，那我们很砍就是坎坷的砍的意思，我们很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通常每天都会三加二哨，嗯，就是三班的哨加上两班的机动班，嗯，那集中班也大概是两个小时一班，所以各位都可以这样算起来，你看这样339然后再加上4，这样我们最少在哨上时间最少要大概13个小时左右，
哇，花好长的时间哦。
然后我们下了哨之后啊，因为我们每一天三班哨嘛，所以有一班到两班一定是大夜班，嗯，至少有一班一定是大夜班，嗯，因为哨跟哨之间就很像在排班表一样，不可能说你下了哨立刻上了哨，哇靠，你要把这个人吵死哦，
对啊，
所以中间可能会有4到6个小时让你休息的时间，
对，
那这样算下来一定会排到，这是数学问题嘛，一定会排到大夜班，嗯，那大夜班就会很辛苦，因为就是可能班长或者谁就会把你叫起来，嗯， 然后你就要去着装准备上哨。
大夜班真的很，而且是冬天，
不能睡觉。
冬天真的要爬起来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觉得冬天也很辛苦，然后台风天也很辛苦，嗯，因为你想想看，不管是刮风打雷下雨，就算闪电劈到你头上，你也不能走，因为你保卫的是总统，
对，
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就像这些有趣的事情，就会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得到的经验，
真的，
啊。然后像有些高官也会常来我们营区，因为我们营区是重点的营区嘛，嗯，什么正副总统不用说，因为是我们保护的对象嘛，嗯，那像什么什么院长啊，什么立委啊，什么什么明代啊，或是尤其是那个什么什么少将啊这些，嗯，常常会到我们营区走，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就是我们的内务都要弄得很好。内务的意思就是说，嗯，我的床啊，然后棉被啊，真的就是折豆腐，真的就是跟电视上一模一样。
还有蚊帐嘛，
蚊帐那些都是。
对，
然后我内务柜里面，就是柜个人的柜子打开都不能锁啊。
天哪，你现在在讲，我在回忆耶。
对啊，打开，然后你东西要怎么摆、怎么放，那个都是 SOP 的，因为我们是示范连，所以必须要被查。
哇，现在有些记忆已经回来了。
对，那你如果要想要什么问题的话，你等一下也可以问我。那我比较好奇，那你呢？你这一年半的时间在干嘛？
我就抽到金马奖啊！
恭喜你啊！
所以呢，你在抽签的时候，你拿到的那一支签就是那一支签，你不要放掉又再去拿另外一支签，这样子你中标的几率就很大。
我跟你讲，是你的就是你的，你就算放掉几支，是你就是你的。
你说的没有错，为什么叫做是我的就是我的？因为我的那一梯是大退潮。
什么意思？
就是刚好外岛兵急缺，
缺人哦，
所以我们这一梯是去到外岛的。我们分了两个船班，第二个船班大概隔了五天之后才开船。我在第一个船班，我就抽到了之后，我隔天我就在高雄港，我们就直接过去坐船，
隔天就走了，这么快？
隔天就走。但是我当时呢，我抽到金门的时候，我的地理位置我还不是那么清楚，我还问那个跟我同地的说，诶，请问一下，是金门比较远还是澎湖比较远？他说，你没有听过金马奖吗？
对，金门马祖。
对，马祖最远，再来就是金门，澎湖最近，
还有南竿北竿呢。
但我那时候心情就有一点，就干我怎么那么幸运。
还好你不是抽到特种部那个海陆。
对，我到了金门，就像你说的，我们在台湾本岛先受训一个月嘛，新训一个月之后，我们坐了19个小时的船到了那边，也有一个叫新兵队，我们在那个地方也住了一个月的时间。
跟新兵队有关系吗？
没有，但是我们真的是那一个月我们也没有太操，就有很多一颗炮的或者是新兴的比较位阶比较高的一些长官来这边帮我们做一些心情的调试。
一颗炮是梅花的意思吧？梅花就是校等级的学校的校，少校、中校、上校，然后再上去还是将，将等级的，就是那个将军的意思，是新兴来代表。
我们那一个月真的也吃得非常好，我们出公差的活动都不会太累。但通常大多数像辅导长都会来跟我们聊聊天，跟我们讲说，我跟你们讲这边好山好水，
好无聊，
你们抽到这边你们要珍惜啊，有些人想抽还抽不到。那有一些就比较机车的辅导长会讲说，我跟你们讲，你们就是认命吧，因为你也不可能逃到哪里去，你们就是面对现实吧。好说歹说都跟你说，就是那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我们在调试我们的心情。到真的要下部队的时候，我记得长官跟我们讲说，你们下部队之后就会遇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动物。我说什么？他说那就是学长。
我以为你说鬼之类的。
没有，但我很聪明哦。我那时候我有偷带手机。
你这不叫聪明，这叫犯法吧？
我就不想要与世隔绝的偷带手机。我记得我那时候的手机是 Nokia， 然后呢，但我带了手机之后，我真的下部队，我整个心在淌血，因为我要住坑道。
没有讯号。
请问你住坑道，你带手机没有用啊？
对啊，
我那时候我真的没办法调试，欸，我要在这个地方，我要生活一年半的时间。
你说你在坑道里面一年半？
对，
是可以看到太阳的那种坑道吗？啊，
那边其实是我们的连上。 我们到了连上之后才又再被分配到所谓的据点。
你
据点，
对，你这样听起来像下基地的感觉耶，坑道那个部分。
对，下基地也是在那个地方。那据点它还有分，据点主要就是最高的指挥官就排长而已。对，连上的话就最高指挥官是连长嘛。所以那因为本营的部分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阿兵哥，所以有一些就会被分配出去。我被分到去海边的据点，然后我们那个环境也比较好，那边就不是坑道了。我就那时候觉得心情上的转换就还好，我不是要住在连上。
可是就是很边疆的感觉啊，对不对？
有些据点真的是环境非常恶劣，就你除了你住坑道就算了，你可能连你的上厕所的地方都非常的环境非常的差。
它是有厕所还是你要在路边那种？
有厕所，但是做得很简陋的这种。可是我被分配到那个据点就都是完善的，算是不幸中的小幸运了
啊。可是你们应该会换单位还是什么，换地方，不可能在那边一年多吧？
我到了金门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大我两梯的学长他逃兵，听说逃了很多次，所以呢整个金门就发动那个雷霆演习，就是所有阿兵哥就是放下手边的工作，地毯式的搜索，要一定要把这个阿兵哥找出来。
那他逃兵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就不想要在金门当兵吧。
可是也不就一年多吗？
就有些人没办法调试啊。而且听说他是逃了很多次，然后这一次是他已经真的失去联络很多天了，你这件事情不能不报，就还是得要报上去。然后我们就分很多，就很多队就分配要去找嘛。那我到金门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回来台湾放假，这叫返台假。我们不像可能本岛阿兵哥，就是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就是周休嘛。
我们没有耶，现在没有啊。你说的是那个比较轻松的单位吧？
对，比较轻松的单位算是都周休嘛。那我们的话，我们不可能每个礼拜都回来台湾啊，所以我们原则上大概两个半月的时间会回来一次。我们会有五次的返台假，一次回来都休半个月，就是休15天。
对，机假。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一次就放半个月。这个是在没有任何的任务在身，不用下基地，哦，没有什么那个的话，两个半月会让你回来一次。那如果有一些任务的话，就可能要半年甚至一年之后才会去放你的返台假。
一年之后才能回台湾？你是这样吗？
我没有，但我的学长他前面蛮可怜的，就是他人到了金门之后，他就真的一年多都没有回来。他到后面其实他要退伍，你的假还是要放完嘛。
对，
所以他后面就狂放。
那他一年没有回台湾的话，那他平常的放假就是在金门岛上这样子，
就是在金休假。我们在金门休假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穿便衣，我们是要穿迷彩服的，所以我们大部分我们都会躲宪兵嘛，因为宪兵都会抓，所以我们会可能会去找那种休息的地方，或者是去网咖躲在那边，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
那你如果放假，可是你又穿军服，那你去网咖这个是有没有法律上的问题？
没有，
因为你们本来就不能穿民众的衣服。
不行，对，躲网咖没有问题啊。
因为台湾是相反，在台湾本岛的阿兵哥是被规定，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明文啦，但是之前都会被长官说你放假就换便服，不要穿军服出去。他们其实很怕一些不好的形象传给大家，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军也要调整的地方。因为你看像美军，像很多的国家，他们其实都穿上这套制服是很不能说光宗耀祖，但是就是很走路有风的感觉。你看那个美国大兵，长相就不说了，可能没有个人评论，我就说但是他们穿那样就是好看。所以台湾的这个氛围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还是要求你穿便服。
我在金门最印象深刻的是我们那边有特种部队，
对，
穿红内裤的海龙蛙兵。
对，我知道海军陆战队，
那个身材都超好。
可是他们是属于那种金石派的，不是说非常壮硕那种健身房型的吧？
对，我们有一次我被外派出差， 然后好像去搬那个弹药库吧，去弹药库搬弹药，那刚好遇到台风，那我们回不来，我们就在旁边就是那个海龙蛙兵的营队，我们就在那边住了三天吧。那三天就跟他们一样，就吃得非常好，然后跟他们一起做体能。
等一下，我怎么看到你嘴角微微的一抹笑意，是什么意思？
没有，因为做体能，做体能的话，我们都会在他们的后面一起做嘛。那当然体能没办法做得像他们这么的这么厉害，可是因为他们穿那条红内裤里面就没有再穿内裤了，所以你在后面你就会看到很多的那个在那边晃晃晃，还蛮有趣的。
所以你是兴奋的吧？
当然会多看一眼啊，对不对？因为其实晒得那么黑，其实每个人好像长得都差不多，但身材真的有的有些，我觉得他们很厉害啦，因为他们春夏秋冬，他们就是只穿那一条红内裤。冬天的话，他们也是穿红内裤站哨，而且他们还要下水。但是他们有很多都被退训的。
难怪有人说抽到海陆就是希望你平安回来，不要出什么人生大事这样。
我觉得眼睛可以吃冰淇淋，也算是在金门的唯一一个小小的小确幸。
哈，可是你提到这边，我就很想问说，那你有什么艳遇吗？
我们有那个叫什么同袍之间有一些那个吗？
哪个？
哦，就是跟我同梯的爱上学长了。
跟你同梯的爱上学长，不是爱上你，是爱上学长。
没有，爱上学长。
那有在一起吗？
没有在一起，但是好像有没有干嘛？好像有。
Wow.
对，因为他就那个学长睡在我隔壁床，我睡上铺。他半夜的时候，就是突然发现，哎，他蚊帐被掀开来，怎么里面有好像就进去了一个人这样子，
但是没有在震动就对了，
应该没有办法震动吧？那种你知道国军的床也不会太稳固啊。
好，那我觉得好像就是你们圈内人当兵好像是还不错的一件事情呢、啊，是这样讲吗？
你其实也还好哎，我们当兵的话，你没有太多的思想啊，嗯，你也知道。你每个时间都被安排好的，嗯，你在进去新训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说你什么时间都在干嘛，你没有太多自己有太多的想法，你就是每天就是做着做着，然后做完一天就过了。
你 是每天都在期待一起洗澡的时候？
也还好哎、欸，也还好哎、欸，因为我们那边的哦，我刚到金门的时候呢，我遇到末代上兵，
什么意思？
就是
末代武士的传人。
我们通常都是进去都是新兵叫二兵嘛。
对啊。
然后你半年之后是一兵嘛。
对。
对。然后一兵以前的话还有一个叫上兵。上兵的话就要准备退伍了，准备带退了。
哦，我知道了，因为满一年就会变成一兵。
对。
然后上兵的话是满两年，对不对？
对，满两
年。那表示说他是可能比较有年纪的，然后他刚好是就是可能当两年兵的人。
对，
哦、oh, ，
我们去的时候就只剩一个，他是带退的一个情况之下，我那时候超羡慕他的，因为我刚到金门，我都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调适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很羡慕他可以离开了，准备可以回台湾了这样。
可是他也是砍过来的、啊，坎坷过来的啊。我们都会常说老兵就是比较备受特权，不能说特权啊，就是比较会轻松一点点，因为他做过的事情都该做都做完了，做过了，嗯，然后都是分派给比较新的阿兵哥去练习去做，所以他就可以做一些比较轻松的事情，嗯，或是稍稍管理的一些事情。
不过在金门在外岛当兵也有他比较轻松的一面啦。我们站哨的话，除了军械室要站安官座要站，然后大门要站之外，我们还会站海哨。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海哨是不背枪，我们都是背电击棒。嗯，对，因为主要是看有没有那个违法的渔民越界嘛。
我知道为什么带电击棒，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游过来，所以身上湿湿的，你刚好电他，刚好是最痛的时候。
哎、欸，那电击棒我有被电过、欸，哎，整个手是麻的，你知道吗？
我没有电击棒，但是我们不会电自己啊，你们是多无聊。
没有，因为有一次
自己电自己。
有一次我已经老兵了，但是我就是站着站着就跪在墙壁，我就有点在睡觉，然后我就被一个学长恶整，他就拿了我的电击棒之后电我的手，我就瞬间醒过来。
哎、欸，这样子不好吧？那个会焦掉、欸，哎，那真的会焦掉、欸，哎。
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的右手是麻的。
欸，那真的不能这样玩，因为那真的是很可怕。
可是因为我自己睡觉就先不对啊，然后我被夺了我的那个电击棒，我还没有反应，这更该死。
哦，他是夺你电击棒，哦，那你该死，
我真的该，因为我欠电，
因为。对，哎，这是欠电。
对，
因为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
对，
除了自己以外，枪最重要。那他们不带枪，他们带电击棒，所以电击棒是他们第二生命。你都被夺走，那你就等死了耶。如果他是敌人的话，
嗯，真的。
哎，那你讲这么多，我觉得这一集可能聊不完。但是我最后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可怕的经验？
我自己有遇过可怕的经验哦，有哎，就是我在站海哨吧。
你说在海上吗？
对，在海上站哨。可是我们跟另外一个单位叫观测站，观测站的部分有三，总共要有三个阿兵哥，在同一个时间要有三个阿兵哥站哨。那我这边的话只要一个就可以了。白天的话，大部分部队要出差，要出任务的话，白天如果留守的人，他一站就要，可能要站大概18-19个小时都有。
为什么？
就是我们可能出去，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去打靶，就是可能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就没有人可以跟他换。
可是18个小时站着吗？不会死掉吗？
其实有椅子可以坐啦。
哦，轻松的那种。
只是你就是没有人跟你聊天，
会忧郁。
你就是一直只有大海陪着你，然后你又不能睡觉，你会很无聊。可能
那有监视器吗？
没有监视器，
所以你睡着也不会被发现。
不太敢睡着啦，因为旁边观测站你大家看到你睡着也不好啊。
那你没有睡吗？
你要讲的一点是，我们如果半夜要站的话，我有一次是站那种凌晨2点到4点吧。
对。
那刚好是冬天。那金门的冬天非常的冷。
对。
那又在这种在睡眠的时间被叫起来站哨。那我们在站的时候呢，我有小小的稍微闭目养神一下。
讲得很好听，
因为真的很冷，然后但你又不得不跟上一班的交接。那换了之后，我就稍微闭目养神，然后到了好像凌晨快4点多的时间，我眼睛张开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人贴着我的脸看着我。有多贴呢？就像两个人在互摸鼻子的那种距离，
这么近。
我睁开眼睛，第一个先吓到嘛，一吓到我身体会往后退嘛。我就看到他的脸，我没有看过这个人，因为观测站里面的阿兵哥，我每一个我都见过，我都聊过，我都熟悉，但这一个我很清楚知道，他应该是新兵，刚来的没多久。我突然吓到之后，我说你干嘛？他回我，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有那个稽查的人会来，所以就是注意一下，不要睡觉。我心里想说，你凭什么跟我讲这个？我跟他说，好，我知道了。后来他就又回去他的观测站，但这件事情我记在心里，因为我被吓到，我他成功了，因为我就再也睡不着了，因为我被吓到。在隔一天换哨的时候，我再回来站海哨，我就问那边我比较熟的一个学长，我说你们那个昨天的凌晨2点到4点是谁在站哨？是不是一个新兵？他说那个是某某某。我说没有，不是他，还有谁？因为你们有三个嘛。他说他那个是谁谁谁谁谁，就是没有。我说他们现在没，他们的新兵基本上现在都没有，所以也没有进来，也没有新的兵调来这边。我说不可能啊，那我昨天那个跟我讲话的那个是谁？
你遇到谁？
他们说没有啊，没有你们说的这个人啊。
等一下，所以他是不存在的人吗？
对，
哇，
他们有一点被我吓到，他们说欸，你不要，你在讲真的吗？你这样我觉得有点可怕欸。我说好啦，没事啦，没事啦。但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发生。
你一直说你在那边站海哨的时候半夜，然后遇到可能好兄弟，他可能是已经过往的学长之类的。
对。
然后回来提醒你说不要再睡。
会有督导。对，可能会有督导叫我不要睡觉。
所以这是恐怖片还是温馨片啊？其实都有欸，但很可怕啊，就是很近欸。
可是因为我就回想说，其实我当下我还有点凶他，因为我被吓醒嘛。通常人被吓到都会有一些情绪嘛。
可是对啦，因为正常人不应该这么近的
对
吓你。但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干，他这样子近看我，不知道近看多久了。 就觉得有点可怕。
你确定那时候你还是醒着的吗？不是做梦？
我们待会录完啦，医生就是一个人在家。你起鸡皮疙瘩了吗？
对，有点可怕。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们现在可能在开车，可能在洗澡哦，洗澡很好哦。你在洗澡的时候啊，你那个洗头啊，洗完之后你把头发往后甩，然后把水分拨掉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一个人贴着你，嗯，那种感觉。
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欸，有些人他会可能直接尖叫，有些人可能就直接出拳打他吧。
可是当下如果打不到的话，那你真的会更慌欸，
会腿软。
我觉得这没办法解释，就是，但是不可否认，在金门那边确实一定会很多的这样的故事，因为毕竟金门是一个战争的地方，
对，
它里面有很多的英雄可能战争死掉了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遇到几率很大。
而且你知道吗，我刚不是讲我刚到金门就下了部队就发动雷霆演习吗？
对，
那我们是分一列一列的，就是队长分别去找嘛，然后我记得好像找到这个阿兵哥的话，我们那一队的人是当下看哪一队找到当下就是放反台假，也就是说我有五次，对不对？我有五次的放假的机会嘛。我当下如果找到这个阿兵哥，我再多放一次，就多那十五天。
这个阿兵哥是真的人吗？
真的人。哦。对。然后因为听说他的家人也来到这边来，就是希望说他可以，就是不要再躲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不是他们串通好叫你们去找的，而是真的是有人逃兵。
真的有逃兵，他才大我两梯而已。但这整件事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你知道这么多的阿兵哥在找，整个金门阿兵哥在找，你压根都不会觉得说是你这一队会找到吧？
可是
就是我这一队找到，结果我脱队，所以我没有放，他们有放。
为什么你脱队？
因为地毯式搜索其实范围非常大，
我分开来找。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找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倒数第二个，对，我跟倒数第一个我们就是走丢了。但是我们有讲好说几点的时候会在什么篮球场，就大家会集合，我们就想说一定会被骂完蛋了，我们脱队什么的，就每个都归队了，就我们这一队都没有回来。到最后是我们这队找到，把他，因为他已经在外面好像才已经到了已经六到七天的时间，他都没有吃东西，他已经完全没有体力，他是被扶着被扶出来的，就我这一队的。我觉得他很可怜，是我都退伍了，可是他还要当，因为通常这种逃兵的要先关完之后，你的那个兵器还是要继续的把它做完，我觉得还蛮傻的。
所以现在如果在听我们这一集分享当兵的听众，如果你是好像是83年次以后吧，就是当四个月的兵的话，那真的好好的当夏令营完就好了，千万不要逃兵。那你如果还在军中是一年的话，那我真的觉得已经很少啦，虽然说每个兵种有不同辛苦的地方，那只是说就把它完成这个国民的义务就可以了。
不过我在金门当兵的薪水比你多，因为我有外岛加级。
对，外岛加级。
对，
多少？5000加5000，
加3000多而已啊。
那也不错啦，就将近10000。
可是如果你又在更比较更离岛地区，像北定岛那些，会再加上去。你加越多就越偏僻嘛。
那我还是觉得我好好的在当宪兵吃很好的伙食跟加码比较好一点。
对，是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军旅生涯就边聊也在边回忆我的过去。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军旅生涯，或者是你听到你的男朋友或老公有什么有趣好玩的事情，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啊，我是 Ray，
我是医生，
一起来玩，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拜。